在12年以前，我到中原理工学院去，在那里教书，在那里办接学校的行政的工作。因为刚刚回到国内，在一个教会的学校里面，所以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邀同学们有一点时间可以谈天。我安排很多的时间和不同的班级的同学一个钟头的时间，让他们告诉我他们对学校有什么建议，有什么想法。所以我看了很多班的同学。有一天的下午，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我约了一班的同学，是机械系2年级的同学。我记得很清楚是机械系，因为那一班同学里面只有一个女生，都是男生。中原理工学院就是那么一个学校，大部分是男同学，女同学比较少一点。那天下午我们一个钟头大概快要完的时候，把学校该问的问题都问完了，他们想说的话都说完了，他们对学校有什么建议，有什么批评，他们夯不啷都倒给院长，让这个院长去听一听这个学校，他们觉得什么应该改，什么应该改。等到那一天一个钟头快结束的时候，他们觉得该说的话说完了，他们就说是，院长，你是一个新到我们学校来的，你这个难得有一个钟头跟我们见见面，我们问一点轻松的问题好不好？我说好。所以就有一个同学说，他说，请问院长，你这一辈子最得意的事是什么？我在想，我那天在想，我的学生大概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是一个轻松的问题，他们估计大概院长可以借题发挥一下，我这一生最得意的事情大概是，想当年我追我的那人的怎么样子，他居然看上了我，或者是说我这一次被董事会邀请来到中原来，我很得意。他们想大概院长可以说一些这些很俏皮很风趣的答案。但是没有想到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一本正经地给他们说，我说，各位同学，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们问我这一生最得意的是什么，我就老实告诉你们，我一生最得意的事情是我认识耶稣基督，并且接受他做我个人的救主。我一点都没有开玩笑，我很严肃地讲这个回答这个问题，这样说。说完了以后，那个班上有50几个同学，都是男生，只有一个女的。听完我回答这个问题以后，他们哈哈哈的大笑，笑我，真的笑。他们真的觉得这个问题把院长问的真是回答的可笑的不得了。我听到他们那么哄堂大笑的时候，把我反而笑傻了。我说，你们问我一个问题，我这一生最得意的是什么？我最得意的是我的宗教的信仰，我认识耶稣基督，我接受他做我的救主，这有什么好笑？我同学看见我一本正经的，好像是很生气的样子。他们本来以为这是一个很风趣的事情，没有想到院长呢那么认真。他们说，报告院长，我们认为你好笑，因为20世纪的70年代了，我们人都已经上了太空了，已经登陆月球了，你是一个理工学院的负责人，居然还讲宗教，过时的、落伍的、跟不上时代，当然好笑。后来我听他们讲了以后，我说，原来是这样好笑。那么我请问你们，为什么20世纪的70年代讲宗教就那么可笑？哦，他们说，科学早就告诉我们，宗教是落伍的、迷信的、资本主义的鸦片。我就说，哪一门科学告诉你这些是这样的？机械系2年级的学生一个人都说不上来。在他们心目中，在他们的心底，他们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科学已经否定了上帝，科学已经把宗教当作是一种人骗人的东西，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值得一谈的东西，是只是人心灵的一种寄托，自己骗自己的东西。等到你真的去深入的去问他的时候，他们说不出来。所以我问他们，我说，你们说科学告诉你们没有上帝，科学告诉你们没有灵魂，科学告诉你们宗教是落伍的、迷信的、资本主义的鸦片，请你告诉我哪一门科学是这样说的。后来有一个同学比较勇气大一点，报告院长，进化论。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哪一位同学读过进化论，请举手。你知道我们台湾考理工学院的同学高中不读生物的，对不对？我们只读那些联考的，他考甲组的，他不考生物，所以他高中连生物都没有读。如果他对进化论有一点知识，是初中读的。那我并不是说初中读的就没有东西啊，我就说，我说你们有几个人真正懂进化论，你举举手。 我说我自己是一个读生物的，我是一个读生理的，我是一个医学院毕业的，我说我想我懂进化论至少比你们懂得多一点。我那么一讲的时候，那五十几个学生都不敢讲话。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在我们国内，在既有中国，在中华民国，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这一代的年轻人，这过去两代的年轻人，因为教育，因为一些思想家、教育家，他们相信没有上帝，所以借着教科书有意无意的把一种无神的思想就灌输给这两代的年轻人。而那种无神的思想就是说，科学告诉我们无神是对的。我今天早晨也许是昨天晚上说起过，我说是今天活在美国的中国的基督徒们，我提醒你们要注意这件事。因为在大陆上这三十多年来，他们的思想的教育就是有计划的对所有的孩子们有计划的用这种教育教导的，用他们自己的名词说，这是一种洗脑的教育。所以那里高中毕业的学生就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没有上帝。你问他怎么没有上帝，科学证明没有上帝，你问他哪一门子科学，进化论。各位在美国会有一些机会碰到从大陆出来的年轻人，现在越来他们送的人越多，你有机会碰到的时候，你可能想向他们传福音的，你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你第一个碰到的困难就是他根本不相信有上帝。你如果问他你凭什么不相信有上帝，他说科学告诉我们没有上帝。你如果再追问他下去是哪一门科学，我相信他可能会说是进化论。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想看一看到底进化论是怎么样子被这些无神主义者那么利用的。我搜集了很多的书，我看了很多这一方面的书，后来我就发现是的确被无神论者利用得很厉害。他们强调猴子变成人是历史上的真确的事情，他们说那是科学已经证明的绝对的真理。他说如果人的确是猴子变的，那么神创造的说法就是骗人的，如果进化论的确是真的，那么圣经就是假的。共产主义者宣传无神主义，宣传唯物主义，他们认为他们是科学的。我自己是一个稍微懂一点科学的，已经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实验室里，我自己深深的知道到底有没有上帝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灵魂这一个问题，绝对不是可以用科学来证明的一件事情。无神主义的人，他们说科学告诉他们没有上帝，没有灵魂。我知道科学办不到，科学有很多的用处，科学可以用来研究这个物质世界，但是科学有它的限制。对于超自然的那个境遇里面的问题，科学无能为力。所以当一个人他说科学告诉他没有灵魂，科学告诉他没有上帝的时候，要么就是这个人他不懂科学，要么就是他故意用科学来唬人。我相信共产主义者用科学来传他们的无神唯物的思想，是纯心用科学唬人的。我在一两年以前在国外有这样子的领聚会的机会，我知道我的演讲被录音的，这个录音带到处去给弟兄姐妹拿去传福音的。我去年就发现有一个荣民总医院的大夫回到台北去，就告诉我，韩伟，你的录音带在美国被从大陆出来的人听见了，听见了以后他们就批评你，他们说他讲这个信仰还讲的有一点道理，但是他对我们共产主义什么都不懂。也许那句话说得不错，我也许对他们的主义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他们用科学来作为他们理论的支点，他们认为他们无神主义是科学的，那个基本的观念是错的。我知道今天这个会被录下来，我希望这个录音带可以被一些从大陆出来的人听见，我希望他们能够听出来我这样子的批评，我也希望他们说，韩伟，你说的哪一点是错的。他们相信无神主义，他们说是科学证明的，实际上科学不能够解决这一个问题，有没有神的问题， 不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内。说科学证明没有上帝的人，要么就是不懂科学，要么就是存心用科学唬人。我相信共产主义的思想领头的人物是后者，是存心用科学唬人的，是有计划的用科学洗脑的，以至于我们大陆的同胞从小到大到高中毕业是被这样子的教育灌输的。我替我们大陆的同胞心里面难过，我觉得最难过的是他们这个思想方面的受辖制。所以在几年以前，我在中央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其实那个时候写那篇文章主要是批评国内的这种无神的思想。我说在我们中华民国也有很多人相信没有上帝，说是科学告诉我们没有上帝。我说科学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科学不能够证明没有上帝，同样科学也不能够证明有上帝。我们中间有很多是学科学的，若是你是一个基督徒，我要提醒你，你今天听了以后，你应该知道科学不能够证明人没有灵魂，科学不能够证明没有上帝。你千万也不要说因为我读科学我知道科学证明有上帝，也办不到。因为科学有它研究的范围，有神没有神的问题，有灵魂没有灵魂的问题，不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多年以前我读过一篇我们中国很有名的一个牧师的讲章，讲到的内容我读了以后吓了一跳，因为他那篇文章里面他说，他讲到的时候他说科学已经告诉我们人有灵魂，然后他就举出一个科学的事实，他说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有灵魂。我看了那篇讲台的信息以后，我就立刻写封信给那个牧师，我说某某牧师，我说我读了你几月几号在你的教会讲了一篇讲章，你说人有灵魂是科学可以证明的，我就说科学不能证明人有灵魂，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么讲。他收到我的信以后赶快回封信，就是韩弟兄谢谢你，我以后不再讲这些。我要讲给你们听他举的那个例是怎么一个例子。他说科学告诉我们有灵魂，怎么知道的？他说如果你把一个人，你量他的体重，你知道他的体重，这个人如果是要死了，你用一个很精准的一个磅秤你量他的体重，你会发现他的体重在他死的那个时候会慢慢慢慢降下去的。他说那表示他的灵魂出壳了。我读的那个我就赶快写信，我说千万不能那么讲，那个并不表示灵魂出壳，因为灵魂没有重量的。我就告诉那个牧师，我说某某牧师，我知道那个体重为什么降低，我说我是一个读生理学的人，读生理学的人知道这个问题。我现在站在讲台上，如果有一个很精准的磅秤磅我的话，我的体重不断的在降低，你们每一个人的体重都在降低，那个降低我们叫做 insensible loss of heat,insensible water evaporation, 我们这个水分的挥发，这个你不感觉到的这个水，你每一个呼吸都有水分出去，你的皮肤的表面不断的有水分挥发出去，你的体重不断的降低是你的水分被挥发出去，那个并不表示你的灵魂出壳了，那要是灵魂出壳还得了，我们早就灵魂就不知道出了多少次了。我举这个例子，我主要说明一点，我想说明的就是这一点，科学不能够解决有没有上帝这个问题，它不能够证明没有上帝，也不能够说证明有上帝，它也不能够证明有灵魂，也不能够证明没有灵魂，因为这一类的命题不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内。这是今天下午想特别给弟兄姐妹交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以后你若是再听见有人说科学证明没有上帝，无神派的说法，你知道他要么不是都，要么就是他不懂科学，要么他是故意用科学唬人。如果一个人反过来说科学告诉我们有上帝，要么他也是不懂科学，要么他也是用科学故意盖的。这是我们台湾的这个通俗的话，硬唬人的，要么他是不懂科学，要么他是想用科学来唬人。但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对于有神没有神的问题我们就是糊里糊涂的信的，我们相信有神和那些相信无神的人都是自己认为就这样，反正就是我相信有神就是我相信有神，是毫无道理的，是不通理性的。那些相信无神也是，就是我就是相信无神，你把我不能怎么样，也是纯粹凭感情耍个性的，不是这样。一个基督徒他相信有上帝， 他可以说得很有理的。请容许我用这几个字，这几个字里面有一点点可以造成混乱的，我试着要把它讲清楚。一个基督徒，他相信有上帝，他可以用一个很科学的态度去想这个问题的，他可以用一个很 scientific attitude 来 approach 这个问题的。就是说，到底有上帝没有上帝，你可以用一个很逻辑的、很理性的、很符合科学研究的过程来考虑这个问题，虽然科学不能证明有上帝没有上帝。当你用这种方法去思想有上帝没有上帝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相信有上帝很有道理，很符合你的理性，你相信有上帝很符合你的逻辑，你相信有上帝很符合科学研究的那种程序。所以我说，我们信有上帝是很 scientific 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信，因为我们可以用研究科学的这样子一种思想的一个路线去探讨这个问题，虽然不能够证明，但是可以用这个路子去思想。好，有一节圣经就是解释这一点，罗马书一章二十节。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在新约的圣经第209面。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这一节圣经我要请弟兄姐妹翻到了以后一起读，在209面，我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读来。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非常喜欢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我对于特别喜欢的圣经我会背的，所以这一节圣经我也是背的比较熟的。这一节圣经我再背一遍给各位弟兄姐妹听。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以知道的，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如果把这一节圣经用通俗的话解释，就是这个意思。自从造天地以来，自从这个宇宙有了以后，自从有了会思想的人类以后，我们就能够发现神的存在的，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以知道的，但是不是靠着眼见的，也就是说不是能够用实验室的方法，你看上帝在这里，也就是说神的存在不是用科学可以证明的，是办不到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以知道的，虽然是眼不能见，那么你怎么知道的呢？他说，你借着所造之物你就可以晓得，最后一句，叫人无可推诿。那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虽然不能够眼看见神的存在，你不能看见他的永能和他的神性，你不能用科学的办法、实验室的办法来证明它的存在，但是你可以知道它的存在，而且知道到一个地步，你推都推不掉，你赖都赖不掉，你非得承认它存在不可。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就是那么说的，我再背一遍，你就知道这个意思，的确是那么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非常喜欢这一节圣经，因为这一节圣经让我们对于上帝的存在这个问题，可以用一种很 scientific attitude 来 approach 这个问题，用很符合研究科学问题的一种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虽然我们清楚地知道科学不能证明它的存在，但是我们可以用研究科学的过程来思考神存在的问题，而且会得到一个结论，那个结论就是它是存在，它真的存在，它非存在不可。我相信有神，相信的有理，相信的符合逻辑，符合理性，符合我研究问题的态度。好， 我先试着讲一讲我们对科学研究问题的态度大概是怎样的，然后你就发现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让我们思考神存在的问题，它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研究的方式。好，研究自然科学，特别是研究生物科学，在我们高中的生物的教科书里面教导我们研究生物的科学，通常它的过程是这样的，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一些现象，我们可能有两种基本的态度，一个态度就是我看见了某一些现象以后 I don't care， 我没有兴趣，我不关心。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小蝌蚪在水里游游游，后来长出两个后腿，再过一段时间长出两个前腿，再过一段时间尾巴不见了，跳到岸上变成一个青蛙，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有些人看见了以后非常有兴趣，他花一辈子的时间就研究那个尾巴为什么会不见了。我告诉你，有很多的人看见这个现象 I don't care， 我管他为什么尾巴不见了，我只要在夏天的夜里能够听见青蛙那个美妙的叫声歌声，我就满意了。对那个现象 I don't care， 我不关心。那这一类我们可以举很多的例子，为什么叶子秋天会变黄，这里边很有学问，有人看见这个现象他可以花一辈子的时间就研究，那你要问我 I don't care。 所以我们看见自然界的很多的现象，我们有两个态度，一个态度是 I don't care，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现象我很有兴趣 I do care， 我关心。你如果关心，你对这些现象你能够做什么？你如果对这个现象关心，你如果是一个 scientist， 你是一个科学家的话，你通常就是我看见了很多的现象，我对这些相关的现象我关心，我不是把它搁在一边我不管了，我要探究这一类的现象，我就会问很多的问题。当我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会设计一些所谓的几个可能的解释来解释这些现象，那种可能的解释我们称它为 hypothesis， 叫做假说。那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看见几个现象，我们对这些现象我们有兴趣，我们要问一些问题以后，我们就要解释到底这些现象是什么意思。那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太阳早晨从东边起来，下午从西边落下去。很多人看见这些现象属于这一类 I don't care， 反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是了，或者到了傍晚的时候夕阳无限好，诗意盎然。但是有些人看见这个现象早晨东升下午日落，他说怎么一回事，他说我要问到底这个地球和太阳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他要问一个问题，他就说哦，他说这些现象有三个假说可以解释的，为什么会这个大的火球东升西落呢？有三个可能，三个假说。一个就是地球不动，太阳动，你当然看见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太阳不动，地球动，你也可以看到这样。所以第一个，地球不动，太阳动；第二个是太阳不动，地球动；第三个，两个都动。三个假说解释所看见的东升西落的现象，当然不可能三个都对，所以那怎么办呢？他就要做一些所谓的 experiment 实验。什么叫做实验呢？实验无非就是用人为的办法增加一些平常看不见的现象，用实验室的设计的方法增加一些平常见不到的现象，借助这些新的现象我们来 check 到底哪一个假说是更符合，不仅这些现象也符合我实验设计的现象。等到你设计了很多实验，增加了很多的观察的现象以后，你会把这个假说加以整理加以过滤，你就发现哦，那个地球动太阳不动是最合理的一个解释，它不仅仅是符合东升西落，它和你其他的一些实验的设计所观察的现象是一样的。慢慢的这个假说就变成了所谓的理论，甚至于变成所谓科学界的所谓的定律。那我们知道科学是这样子一种研究的方法，你即使是所谓的定律，如果有任何新发现的现象这个解释不了，你这个还是要改的。所以这些任何的 假说也好，理论也好，定律也好，都要不断的因新发现的现象，它要自己要不断的再调整再改的。这个是我们研究科学现象的一种很普通的过程，研究生物现象也是这样。你看见一些现象，除非你是 I don't care， 没有办法，那就不能谈了，那就只能谈这个诗意，谈这个其他的一方面了。但是如果你关心，你对这些现象你就要设假说，你设假说以后，你要把那些几个假说把它过滤，使它变成一个比较可信的，那要需要一些实验。罗马书1:20，把有神没有神的问题，就是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来介绍给我们。那我再背给各位听，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说上帝的存在是明明可以知道的，虽然是实验室里不能看见的，不能用眼睛看见的，但是怎么知道的呢？他说借着所造之物，也就是如果你观察这个宇宙万物，神所创造的这些，如果你观察这些现象，你观察这些现象以后，你有两个可能，一个是 I don't care， 我相信今天到这里来聚会的都 care， 否则不来了。有些人真是不 care 的，等一下我们把这些现象列几个，你发现在你的周围的朋友中间，你的同事中间，有些人他们就是说这些现象是存在， I don't care， 他不在乎，他也不想，他也不要关心。但是每一个会思想的人，他早或早或晚，他会变成一个对这些基本的人生的现象关心的人。当他看见这些现象以后，他要想问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要设一些假说来解释这些问题。当他想尽了办法解释的时候，他就发现上帝的存在是唯一的答案，没有第二个。所以罗马书1:20说，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上帝的存在，叫人无可推诿。无可推诿的意思就是你推都推不掉，赖都赖不掉，到这一步你就非得承认有上帝不可。好，我们到底看见了什么现象？我通常喜欢只列三类的现象，神所创造的我只列三类的现象。把这三类的现象列下来了以后，大家会发现你是一个关心这些现象的。当你把这些现象列下来以后，当你要问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上帝的存在是唯一合理的答案。好，所造之物，我们所观察的现象哪三类呢？第一个是 space， 空间。我们活在这个浩渺的宇宙之中，我们的头脑会思想，我们会思想这个地球很大，我们会想到这个地球到底有多大。你可以从这个地理学、物理学，这个地球物理学什么告诉你地球是多大多大多大，你觉得很大，哦，你觉得人很渺小。然后等你发现太阳不晓得比地球大多少多少多少倍，那些数不字我可以想办法引出来给各位看。然后你发现太阳也算不了什么大，太阳系大得不得了。你会发现这个银河更大。你会发现在你的脑子里去想的话，神所创造的这个空间是一个无穷大，你想都没办法想到底有多大，空间有多大。有边没有？如果有边的话，你站在边上那个外边是什么？我想不通，我真的想不通。但是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现象，我关心的。因为在无论多浩渺的宇宙之中，这个空间之中，我有198，5尺9寸，我与这个空间是有一个不可分的直接的关系在里面，我不可能不想这个问题。我们想到与空间的大，我们想不通。你知道最小的空间是多小，你也想不通，你知道吗？你想到最大，你想不通最小的空间是多小，谁能够告诉我最小的 particles 多小？你就发现答不上来，想大了想不通，想小了想不通，两个都是这个。然而我不可能不想，因为这个与我有密切的关系，这个是神创造的一方面。第二， 时间，这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什么叫时间？我有的时候喜欢问什么叫起初。你知道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它第一卷书的第一句话就是起初 in the beginning， 第一卷书的第一句话就引进人生一个基本的大问题，什么叫起初？ What is that in the beginning？ 谁能回答？起初，起初是什么？什么时候？哦，你说这个世界有50亿年了，那个以前是什么？哦，那看到很多人说不要管，反正大概在50亿年以前地球大爆炸，这个宇宙中间有一个大的 Big Bang， 然后宇宙就开始了，那个以前是什么？弟兄姐妹，你要问的话，你会发现你答不上来。 What is that in the beginning？你如果要问时间，你发现你活在这个时间之内，你却不知道时间是什么，你甚至于想给时间下一个定义，你都发现很难。圣奥古斯丁好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当别人不问我什么是时间的时候，我觉得我懂什么是时间，等我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时间，然而我却活在时间里面，而且我有几十年的生命。我们讲时间讲到最长 in the beginning 我们想不通，我们讲 eternity 我们想不通，对不对？什么叫 eternity？ 你要讲最短的时间你也想不通，什么叫最短的时间？我们研究生理学，我们常常用千分之一秒做单位，而我觉得那个已经很短了，千分之一秒这一下子都已经好几个千分之一秒了。我知道那些研究物理学的有的时候用百万分之一秒做单位呢。最短的时间是多短？我相信在座的有人会讲了，韩先生你不要在这里卖弄，我们物理学告诉我们空间和时间是可以互换的。我不懂，我就说就算它可以互换嘛，这两个并在一起还是一个想不通，不是吗？我们活在神所创造的奥妙里，我们没有办法想得透。圣经里面很明明的讲，神有一些奥秘是我们所想不透的。好，我们再讲一个，神所创造的这些现象你不能不想，因为与你非常有关系。你不能不想这个时间的问题，因为你在永恒里面有这几十年。第三个现象是生命。什么叫生命？我们先不讲其他的生命，讲我们人好了。我说我韩伟是活的，你可以问你哪点活。你如果问的话，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告诉你，我知道如果把我的两个腿砍掉我还是我，不是吗？ University of Alabama 最近会做这些换心的手术，最近才开始做的。我们中间有一个黄医生是 Dr. 黄，与他们很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他要帮助那个 team 来做这个 heart transplant。 我们知道现在如果把一个人的心拿掉换另外一个人的心，他还是活的。以前我们说我是因为这个玩意儿，现在我们知道不是这个玩意儿，对不对？这个可以换。我们腰子很容易换，我可以把腰子换掉我还是我。有人说这个换了心以后我可能是他了，不是的，你还是你。那么讲透了到底你在哪里？哦，你说我思故我在，或者说我在故我思，所以我是 somewhere there， 在那里。那如果我再问你，那里头哪一点是你啊？你说得出来吧。我要告诉各位，我们今天的神经的科学研究到现在，要想设计一个实验来找出那里头哪一点是我，我们都没有办法，就是那么苦恼。然而我们知道我在，然而我要想知道我是什么一个玩意儿，我不是玩意儿，我不是玩意儿，我没有办法知道我是什么玩意儿，就是这样奥妙。然而这些现象与我们太切身，你不可能看见这些现象以后你说 I don't care。 今天有人是这样的，他说我只要是过日子就是了，管他那些。如果一个人拿定主意是那样，你没有办法，他不应该来参加这个夏令会，他来参加夏令会只是度度假就是了。但是极大部分的人看到这些现象以后，他 care， 他会问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说这些东西是怎么开始的，这些东西怎么 get started？ 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你看见这些现象以后，你有理由可以问这个问题的。神给你的这个头脑会让你问这样子的问题的，这些东西怎么开始的？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只有一个答案。你看见这些现象， 你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你能够设计出两个假说，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就白说了。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神的存在，而且晓得到一个地步，推都推不掉，赖都赖不掉，叫你无可推诿。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见这些现象，你问了那个问题以后，你发现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上帝创造。他创造了空间，他创造了时间，他创造了生命。如果你问这些现象是怎么开始的，唯一可以令你心里满足的答案，就是有一个超越空间的主宰，超越时间的主宰，超越生命的主宰。 He started it, He created it, 他创造的。这是一个假说，这是一个可以合理的解释这些现象的假说。除了这个假说以外，你要想找另外一个任何一个解释这些现象的，你就是找他不出来。我常常喜欢讲到这里的时候，向我的 audience, 向我的听众提出一个 challenge, 一个挑战。我说，如果有人关心这些现象，他也觉得那个问题是合理的，我要问这些事情是怎么 started, 怎么开始的。如果他除了神创造这个答案以外，他还找得出第二个可能的答案，我们叫做假说。如果他找得出第二个，我请求他 anytime,不管多远，请你打长途电话给我 collect, 我付钱，请你告诉我你那个第二个答案是什么。因为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斩钉断铁地说，除了这一个上帝创造神的存在的答案，第二个答案不存在，就是没有。你推都推不掉，赖都赖不掉，你非得承认这是唯一合理的答案，解释这些基本的生命的现象。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当我把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想通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信有上帝信得很有道理，我们信的这个过程很 scientific, 因为这种想法是研究科学的一种想法。我们观察了那一些现象，我们问了一些问题，我们设了一个假说，这是唯一的假说，连第二个都没有，当然我应该接受这个假说。我也许应该再继续做一点实验，让我的这个假说变成我所真正信得过的一个定律。基督徒实际上就是做的这个，他知道当他接受这个假说以后，他可以做实验的，他可以凭着信心到神的面前，让他越来越知道这个假说是一个 spiritual 的 law, 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定律，他的确知道神的存在的。到这一步，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你非得承认神的存在不可，你推不掉赖不掉。有一次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个读过高中生物学的同学就举手，他说，韩先生，你知道不知道这些基本的现象还有一个假说的，有一个答案，那个答案就叫做自然发生，听说过吧？自然发生，空间、时间、生命，他们在，对对这些现象我关心，对，你问他怎么来的，答案是自然发生的。我们的教科书里头就告诉我们，这样无神主义的人就是那么说的，就是用自然发生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说那个自然发生和神创造是两个可以相提并论的两个假说。那我今天要解释给各位听，那个自然发生那个假说实际上不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问题是说这些现象是怎么开始的，请听清楚，这个问题是说这些现象是怎么开始的。上帝创造是一个合理的答案，上帝使无变成有是一个合理的答案，自然发生这四个字不是一个合理的答案，因为自然发生只是在那里重复的描述这些现象就是在，就是在。我说我知道他在，我不是问他在不在，我是说我请问你他怎么开始的，他这个就说他在，他在，他在，你懂吗？自然发生就是说 they are there, 他们在那里。我说我不是说他在那里，我知道他在这里，我要问他们怎么来的，他说他们在，他们在，他们在。所以自然发生不是另外一个假说来解释这些现象的根源，不是。 自然发生四个字只是在那里重复的描写这些自然现象，这些自然现象在，所以自然发生这个不是和上帝创造相提并论的一个答案，不是，除了神创造你连第二个可能的答案都找不到，就是找不到。神的话就是这样子有把握的，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是1900多年以前神的仆人写的，神的灵感动他写这句话，这句话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这句话到今天仍然是真的。你观察神所创造的这些，你就知道神的存在，推不掉赖不掉的，你非得承认不可，你连第二个可能的答案都没有。好，这样子说来，我们相信有上帝，相信的很有道理，我们相信有上帝，相信神创造，比那些相信没有神，我们相信的有道理，我们这种想法是很符合科学的研究的精神，科学的态度的。但是你知道那些无神派的人，他们对我们这种信仰，他们怎么样子反击？我知道今天在座的很多人，大概碰到过你的朋友问这样子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无神派的人很喜欢问的，他们一这样问的时候，很多信有神的人就答不出来了，答不出来了，他们就说，你看你们信有神其实也是信得迷迷糊糊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所以我不信有神也不见得那么样子的没有道理，所以他们就用那样子的一个俏皮的问题让你信有神的人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这个问题我最近才看到共产主义的人就用这样的一个问题来专门找信有神的人的岔的，你们以后可能有机会会听到这一类的问题来 challenge 你相信有神的这个态度，所以今天你们听了以后，我希望你能够听得懂，再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讲给问这个问题的人，那个问题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你们说这些基本的现象存在，他说我相信我承认，你们说这些现象是由一位超越时间空间生命的主宰创造的，这个答案是合理的，是说得通的，我也接受。他说那么我请问你，如果上帝创造了这些，请问谁创造他？你答得出来吧。他说你如果说是 A 创造他，他说我再问，那么请问谁创造 A？ 你如果说是 B 创造 A， 他又再问谁创造 B？ 你一旦开始回答这个，你又进到一个永远答不完的一个框框里面，你知道吧？所以那些不信神的人就说，你们相信有神，你们说的很有道理，你们说有一个超越时间空间生命的主宰创造这一切，可以解释生命基本的现象，他说这一点我同意，他说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你们无非是在人生的知识的黑巷子里只是多走了一步，上帝创造不错，有神的这个态度。所以今天你们听了以后，我希望你能够听得懂，再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讲给问这个问题的人，那个问题没有什么太大的道理。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你们说这些基本的现象存在，他说我相信我承认，你们说这些现象是由一位超越时间空间生命的主宰创造的，这个答案是合理的，是说得通的，我也接受。他说那么我请问你，如果上帝创造了这些，请问谁创造他？你答得出来吧。他说你如果说是A 创造他，他我再问，那么请问谁创造 A？ 你如果说是 B 创造 A， 他又再问谁创造 B？ 你一旦开始回答这个，你又进到一个永远答不完的一个框框里面，你知道吧？所以那些不信神的人就说，你们相信有神，你们说的很有道理，你们说有一个超越时间空间生命的主宰创造这一切，可以解释生命基本的现象，他说这一点我同意，他说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你们无非是在人生的知识的黑巷子里只是多走了一步，上帝创造不错，可以想得通，如果我再问你，你仍然是走不通，懂吗？此路不通，下面仍然是此路不通。所以信上帝创造不信上帝创造 makes no much difference， 没什么太大的差别，无非是你多走了一步，懂吗？他承认你这个说法是对的，他说这个问题我一问就把你问倒了，你答不上来。我今天只想把这个问题讲完了以后我就停住，让大家有时间发问题。这个问题我要讲，因为这个问题是很多无神主义的人用来难倒基督徒的。你相信有上帝，你说上帝创造这一切可以讲得通，我同意，但是请你告诉我谁创造上帝。 弟兄姐妹，你不能回答，你一旦回答你就陷到一个圈子里，你跳不出来，你发现你自己的信仰都在那里打了问号了，我信错了。实际上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问这个问题的人是故意在玩弄逻辑上的一个小的 trick。 我相信那些问这些问题的人，那些真正会思想的人，他知道这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 trick， 但是他知道太多的人不一定懂这个 trick， 所以他这个 trick 可以唬得满天下的人在那里发愣。今天想试着把这个讲清楚，这个问题不存在，这个问题是一个在逻辑上不存在的问题。你问这个问题就是故意玩弄逻辑，在那里玩弄你的对象。这个话怎么讲？我们看见这些现象，我们问了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这些现象是怎么开始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可以问的问题。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神有一位超越空间时间生命的主宰，他创造这些现象是唯一合理的答案，这个是没有错的，这个大家都承认的。当你把这样子的观念先建立清楚了，你就发现那么谁创造神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好，我讲一两句，讲一两个实际的例子，你就能够看得出来我今天想真正讲出来的这个问题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我先举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我们说我们看见了神所创造的空间，我们看见空间时间生命这些现象，我们问他怎么开始的，我们说必定有一个超越空间的主宰创造空间的，这个合理。好，如果我们给上帝，我们给他的 definition， 他就是一个创造空间的主宰，他是一个创造时间创造生命的主宰，那么因为空间是他造的，因此他必定不受限于空间。既然他创造空间，他必定是超越空间的。因此当你回答这个问题，你说有一位超越空间的主宰创造的时候，那么就有一类的问题它就不存在了。那一类的问题就说，请问你的上帝有多大？你听过这种问题没有？没有人问过。因为如果他是创造空间的主宰，问他有多大这个问题有什么意思啊？没有意义，那个问题不存在，他不能够用空间来衡量，他是超越空间的，他不受空间的限制。你不能说你的上帝有多大，你也不能说请问你的上帝在哪里。基督徒如果有人问你的上帝在哪里，你千万不要指，一指你就错了。你能指吗？他在那里，你能这样指吗？我告诉你，你不要指，把手绑在后面。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指你的上帝是在那里，那么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要那么指。你懂这意思吧？创造空间的主宰超越空间，他不受空间的限制，你不能问他有多大，你也不能说他在哪里。他可以变成人的样子，他可以像主耶稣一样道成肉身，他可以如果他愿意受空间的限制，然而他可以不受空间的限制，因为空间是他造的。因此当我们问这个问题，我们得到这个一个答案以后，我们就有一类的问题自然不存在的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请问你的神有多大，请问你的神在哪里，那个问题不存在，你不要问，问的话就是自己给自己故意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故意制造一个逻辑上的明显的矛盾在哪里。等一下我还要解释这一点，这个是在玩弄逻辑上的小的 trick。 好，神是创造时间的主宰，因此有一类的问题就不存在，那一类的问题就说请问你的神有多老。你听过这种问题吧？没有人问，他要问的话他自己觉得好笑，既然他创造时间，他怎么会受时间的限制呢？哦，有人描写你们基督徒相信这位上帝已经恐怕几千年几千岁了，一定是胡子长长的在天上瞪着一个老花的眼睛看你们到底在世上耍什么花招。要是那么样子说上帝的话，这种人是自己故意在那里，他知道这种问题不存在，是好笑的问题。创造时间的主宰他不受时间的限制，当你问了这些问题得到这个答案以后，另外一类的问题自然不存在，那就是请问你的神有多老，这个问题不存在。
好，你如果把这两个搞懂了，你也知道那两类的问题的确是不存在，问那种问题的人自己都会难为情，因为那种问题没有什么问头，没有道理，问那种问题的人就等于在这里又否定了，我不承认神创造，如果我承认是他创造，我就不能问那种问题，对吧？好，你把这两个例子想通了，第三个这个问题是一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不存在。我们说这个现象是神创造的，生命，你我是神创造的。什么叫生命呢？真正我们的生命是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包括我们的因果的观念、逻辑的观念，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是神造的。创造这个生命的主宰，他必定不受这一个思想的层次所辖制，他不受我们因果的思想、逻辑的观念所辖制，他是超越生命的。所以你要问他的因在哪里，那个问题不存在，因为那个因果的观念是他造的，是生命里面的一部分。就好像他创造了空间，你不能说他有多大，他创造了时间，你不能问他有多老，他创造了你我这个会思想、有因果观念的这种思想，他不受这个观念的限制，所以这一类的问题不存在。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今后在美国还会有一段时间，我相信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传福音的对象有一些是从大陆受了教育出来的，这个问题会一而再的出现。他们会说，你相信上帝创造，请问谁创造他？因为这个是他们的教育的那种无神的教育里面的一个所谓高级的一个问题。他们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难倒所有的信有神的人。我很想把这个写成一篇文章，但是可能寄给一些在大陆的人让他们看一看，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并不存在。这个问题是一些无神论的哲学家故意找麻烦的一个问题，是在那里玩弄逻辑上的小的 trick， 骗人的一个问题。我们懂得逻辑学的人，我们知道有一个逻辑学上的一个小的一个花招，和这个很类似。我讲给大家听，你听了以后就知道，这个是懂逻辑的人在那里骗人的、唬人的。这个逻辑学上的花招是这样的：他拿一张卡片，这卡片的正面写着一句话，是这样说。Everything on the other side is true. 每一句话对面写的都是正确的，都是真的。好，你把它翻过来一看。Everything on the other side is false. 这边就写着对面所写的都是胡说八道。我再说一遍啊。他拿一个卡片，这卡片正面就写对面所写的都是对的。可你把它一翻过来一看，这上面写对面所讲的都是胡说。如果你的逻辑学的老师把那一个卡片给你，让你表示意见，你应该说得出来，这个是在制造一个明显的逻辑上的矛盾。因为当你看到正面这句话的时候，每一句话在对面都是对的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已经在那里明显的说明对面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只有一句话，那句话就是如果他要否定这句话的，那句话不能存在，其他随你怎么写。然而他就偏写那么一句话，你如果懂的话，你就知道他在耍一个逻辑上的小的花招而已，这是逻辑上的明显的矛盾。也就是说，当你承认这句话以后，对面有一句话不存在，不能提出的。就好像你承认这些是可以问的问题，这是唯一的答案，当你这样承认以后，你的神在哪里？不存在这个问题。你的神有多老？不存在这个问题。谁造了神？同样不存在。我们相信有神，相信的很有理。我们不仅仅相信有神，相信有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的很有理。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就专门讲，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的证据确凿，你非信不可。今天因为把这个题目是下午是用讨论的方式，所以我想我讲到这里可以不讲了，我已经把时间都用完了，是不是这样？给一点时间让各位可以发问题。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我相信你们各位会面对很多这一类的思想上的挑战。你相信有上帝，你凭什么相信的？你的上帝是谁造的？ 把你的上帝拿来给我看，我就相信，眼见为信，诸如此类的问题。今天我试着稍微 cover 了一点，我不敢说我讲得够详细，但是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可以听得懂。而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求神帮助各位能够把这个听懂了。谁喜欢问一点什么问题，我试着回答。哦，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好，这个的说法是我不懂，为什么自然发生说不能解释现象，而是在重复述说现象？什么叫自然发生这四个字什么意思？请注意，我们在这里问的是什么一个问题？我们发现这些现象是存在的，我们要问的问题，这些现象是怎么开始的？有一位超越时间、空间、生命的主宰创造是合理的答案，他创造的，他使没有空间变成空间，他使没有时间变成时间，他使没有生命变成生命。我们圣经里面所介绍的这一位上帝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使无变有的。那什么叫自然发生呢？自然发生只是在那里说这些东西是在的，它自然就在的，它就是在的，不是这样吗？所谓自然发生，他说他就是在的，他没有在那里说他是无中生有的，他说他就是在的。所以自然发生这四个字不是在回答我们那个关键的问题，只是在重复描写这些现象在，这些现象是在，我们是看见它在。自然发生不是第二个答案，除非你说我不是要问它是怎么样子开始的。如果你问这些是怎么开始的，神创造是唯一的答案，自然发生不是答案。自然发生只是在那里说他们在，他们在，他就是在。所以无神论的人他们说物质是永存的，你知道吗？他是说他本来就在，他就是在。他说我不要回答他怎么来，我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就是在，他就是在。所以自然发生没有回答我们问的那个问题，除非你说我不要问这个问题。如果你的头脑能够满足于不问根源的问题，你可以不回答。如果你要问，你就发现神创造是唯一的答案，真的没有第二个。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的载钉断铁的，叫人无可推诿，那句话的意思就是你除了这一个答案，第二个你都找不出来。自然发生对于我来讲的确就是在那里重新描述这些现象，它是在，它本来就在，一直就在，他不是在那里回答他怎么样子开始的。下面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圣经中似乎不存在，所以不容易为中国人接受，请发表意见。我不晓得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上下四十九章，秦国来的，这个秦国就是中国。
好，我们夏弟兄在下面已经替我回答这个问题，说圣经里面中国人存在。所以问这个问题的人，若是你想找那个参考的圣经上面的资料，会后找夏弟兄。对啊，启示录中的预言在2000年中有没有被应验的事件？如果没有，何时将有？我最不敢讲这些。有很多人把主耶稣讲的一些在末世要来到之前要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们说如果你看今天我们的世界上的一切的现象，你发现很多在末世之前要出现的现象一个一个一个都在出现。犹太人的复国在1946年，犹太人的复国是预言的一个应验。我想如果有人要想整理圣经里面很多的预言在我们这几十年有些什么在应验，我想那些证据是非常多，可能多到一个地步令人害怕的，会怕到一个地步你会想可能主耶稣明天就回来，真是让我们感觉到末世很接近了。也许我们不要看启示录，启示录的预言里面我比较限制我自己，因为我觉得那个需要很多特别的恩赐。我只在圣经里面找一些比较浅的容易懂的，那个很深的预言我不大讲。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早晨有多少人读了我们的查经的资料，可能是明天早晨的查经资料，有几句话是讲到在末世的时候 也许不在我们查经的资料里面，但是与我们查经的资料靠得很近的，也许你可以打开看一看，你看到的话你发现保罗跟提摩太的书信里面讲，在末世的时候有这些现象这些现象这些现象，等到你把这些现象稍微深入的了解一下，你会发现今天的社会就是这样，让我们真是觉得主再来的日子非常近了。在1900多年以前，他们会预料到将来世界会演变成这样，真的需要一点功夫的。你看一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讲了一些预言，保罗跟提摩太是这样说的，在304面，你应该知道，他说你应该知道，在末世的时候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个时候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傍度，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没有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最近阅读这个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个书信，讲到末世的时候一些现象，我越在心里面奇怪，这个神的仆人在1900多年以前怎么能够把20世纪80年代的人心描写得那么逼真，专爱自己。我们办教育的人在国内觉得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这一代的年轻人是专顾自己。我们说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很少发现有责任、有理想、有使命的。很多人读大学是为了赚钱，据说台大有一个系的学生，他们的座右铭也是 Money is everything。 今天在国内办教育的心里面最焦急的是，太多的人只顾自己，和圣经里面描写的一样，没有亲情，没有亲情，连我们中国人5000年来这样子很紧密的家庭的制度，现在都在受到很严重的挑战。美国更不谈了，我们中国人也开始面对很类似的情形，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如果你把这些预言看一看，你实在觉得主快来的日子近了。还有很多，我不大敢讲预言，所以我尽量不多讲。那这个弟兄问的是启示录中的预言，在2000年中有多少被应验的事件。我们在座里面有好几位神学的长辈在里面，我们安塔来的陈牧师在，我们另外一位讲员，虽然他嘴上毛比较少一点，刘牧师，他在这一方面他了解的比我多很多，所以这一类的问题我也许请问的人会后找刘牧师或者是陈牧师问他们。这一问下面一个问题是这样说的，你怎么知道这位造天地的上帝乃基督教里面的上帝而非其他宗教里的上帝，或者不同的上帝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上帝？这个问题问得很重要。我回答这个问题常常是这样说，我说很多的宗教，如果他追寻的对象，他敬拜的对象，如果他说他所追寻敬拜的对象是那一位创造宇宙赐人生命的主宰，我说他追寻和敬拜的对象也就是你我追寻敬拜的那一位上帝。也许他的名字在他们那里给他起的名叫阿拉，也许在另外一个民族里面他说他是 God， 在我们中国人我们称呼他是上帝，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个通俗的名字叫做神。这个是语义学的问题，要紧的是你这个字到底代表什么内容。但是今天有很多人，他们的宗教所敬拜的对象不是这个对象。比方我们中国的民族就很喜欢什么都拜的，我们拜石头，我们拜风，我们拜火，我们拜海，我们拜白蛇，我们拜历史上的人物，那一类的宗教你立刻就可以发现他们所敬拜的对象和你敬拜的对象不一样了。但是世界上也有一些宗教，他们追寻敬拜的对象的确和你我追寻敬拜的对象是一个，因为他们说我们要敬拜的是这位创造宇宙赐人生命的主宰。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说那个宗教和基督教所敬拜的对象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有没有路可以和这位创造者建立关系。耶稣基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他可以要寻找这一位上帝，但是他寻不到。 除非这位上帝想了办法，用了办法让人可以找到他，否则的话，人心里面有寻找他的意念，但是找不到。我觉得我们孔夫子所讲的一句话，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那句话也在描写他的内心的深处，也在寻找一些人生最基本的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我们的孔夫子也是一个寻找上帝的那样子一个人，但是他也自己承认他靠他自己他找不到，所以他对这一类的问题他说他不知道，他没有答案，但是他也说他追寻这些人生基本问题的答案，而且他说寻找到这样子的答案是胜过于生命的本身，所以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相信如果是孔夫子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要很快变成基督徒，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唯一的道路，可以寻找到这位创造宇宙赐人生命的主宰。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就是你所说的创造空间时间生命的上帝，生命的主宰？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夏令会，听见一个讲员，他是一个很受过很高深的神学训练的一个牧师，他就给上帝下一个定义，我相信从神学的教科书或者哪一本书里面出来的，我发现那个给上帝下的定义好深好深好深，很长很长的句子，他说上帝是这样的，我都没有办法引述，因为太深了。我相信他那个描写恐怕是神学上面绝对正确的，把各方面上帝应该有的这种能够说的话来描写他的都讲出来了。但是我对上帝的定义，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向雅典人传福音的时候所说的，他是那位创造宇宙的，他创造天地赐人生命的这位主宰。那我并不是说这样一个定义就是把上帝的属性都描写尽了，但是这个是一个最容易懂的，是一个最单纯到可以用来讨论我们追寻这位上帝的一些基本的问题的。所以我对上帝最简单的下的定义能够让我这个头脑能够满足，能够用来解释我的信仰的，就是他是一位创造宇宙赐人生命的主宰。在座的若是对神学有造诣的，会觉得我这个定义给的太浅显了，太片面了，我承认，但是我觉得这个至少对今天这个讲题是够用的。所以这位弟兄问的这个问题是说，为什么我们相信的上帝就是你所说的创造空间时间生命的上帝？我不晓得他这个问题是不是还有别的意思在里面，为什么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就是你所说的创造空间时间生命的神？所以我刚刚在回答是从不同的定义来回答这个问题，也许这个问题还有别的意思，如果我回答的不很切题的话，我请问问题的人会后再来找我。有的时候光是我一方面回答，你可能觉得我是没有针对你的题目回答，为了避免这样子，所以鼓励你会后再来找我，把这个你问的关键的地方我试着回答你，我不一定答得出来，但是感谢神恩典，我们中间有好几位属灵的长者在这里，他们可以回答，我不会，我会请他们试着回答，如果他们也不会，我们再替你们找可能会回答的，让你满意。还有没有问题？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给我们一个会思想的头脑，你把这一个最宝贵的这个恩赐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寻找你。主，我们谢谢你，你也告诉我们我们寻找你的时候可以寻见。主，我们今天下午用一些世上的智慧试着来探讨那无穷的奥秘，主，我们承认我们有限，我们承认我们讲解没有办法讲解的明白，主，我们只求你自己的圣灵不断地用真理教导我们，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一些生命的奥秘。主，孩子特别在这里要为一些慕道的朋友们祷告。我的主，我相信这两天他们听见了一些基本的信仰的要道。我的主，我相信他们也被圣灵感动，他们有一些人愿意接受，愿意相信。求主你动奇妙的工作，让这几天的聚会
成为他们生命中的重要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祷告感谢是奉主的名，阿门。